看关键时刻，慧正。现在特斯拉全球大裁员，在全球大裁员里面，中国居然是关键。他说，一般来讲要裁10%，中国平均裁20%，而且他有些部门裁40%、50%。本来我这么喜欢中国的工厂，我说上海的工厂又勤奋又聪明又努力，这个是美国工人根本比不上的。结果他这一刀居然砍向中国，砍的最重的也是中国。你说没有办法，因为他在中国的市占率太低了，中国的市占率从10点多变成了6点多，等于说几乎快腰斩。不但腰斩，他现在前有狼后有虎，更可怕的是华为又推新车了。
是，
不但华为很可怕，华为是同时推出新车又推出新手机了。
是，我们知道华为现在不但是跨入了电动车领域，它现在也是面临到苹果这个部分急起直追啊。追到什么样情况？它现在推出的新手机是 Pura 的70，而且呢，它其实宣布上市啊，新机上市才开卖一分钟的时间，竟然就已经说销售已尽啊，然后排
一分钟卖完了，
一分钟卖完，而且排了长长的人肉，它多个型号都已经站不受，因为已经缺货，所以你就知道就是现在华为，你看这个全部在排什么？全部都在排这个新手机。你不要以为它是因为便宜，所以他们才去排才去买，没有，其实不便宜耶。它的手机最便宜的这个新款呢，也要5499块人民币，贵的甚至来到1999元。换句话说，其实这样买下来，搞不好还比 iPhone 的一个手机啊还要来的贵。那为什么在中国华为的新手机卖得如此夯？最主要一件，
它一台手机要50000多块。
是，那为什么？因为其实当然就是因为美中的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哎，但在他们现在呢，你认为买华为买的不只是一只手机，买的是爱国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哦，你要看哦，消费者其实是非常认可。只要你看到这个人哦，你知道谁会吓呆了？苹果要吓呆了啊！心里想到说，哎，现在很可怕，华为已经不仅跨到了一个电动车领域，它连推出的新手机，在功能上、在价位上，事实上在价位上甚至可能超过苹果，但是人龙一样排出来，而且短短一分钟之内就已经告诉你多个型号都已经缺货。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情况看到了苹果，苹果心里就在唰的蛋。他们现在就说，我们本来在全世界的一个晶片这个高端的手机里面市占率高达74%，现在竟然已经面临到70%的保卫战。
而且他最近还推出这个新的车子，
是他推出的这个新的车子，年成长率竟然高达374%，销售量暴增啊！最贵的车款竟然还卖赢欧洲，卖过谁？超过谁？卖过超过 BMW。你想说，价值？它不是是说哦，因为低价所以卖了超过 BMW， 不是，它竟然是卖的价钱就比 BMW 还要来的贵哎，
还有3-500万。
对，那你想说怎么会这样？那其实最主要一件事情是，他们认为哦，现在华为在这个车子的品质上已经不输这些国外的厂牌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诚如还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这个钱买的不只是产品本身，我们是向国家、向党宣示我们的效忠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开出去那是一种尊荣感，你开出去那个叫做认同感，你开出去那个叫做爱国指数。
什么认同感？大家都在看，我敢不买吗？
是，所以
我就懂了哦。之前有很多的公司讲，如果你要去买华为的手机，你要去买华为的汽车，我公司会有给你很大的补助。现在等于说是用举国之力，之前美国是用举国之力来打压华为，现在中国反过来要用举国之力去支撑华为。支撑华为干什么？跟支撑华为去跟苹果打。
是，而且你要知道哦，现在如果就讲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跟美国这个关系是一个敌对的竞争关系，你谁有钱人，谁敢开着那些国外车在跑，谁敢手上拿着苹果手机，你如果真的话，那你不就代表跟党的旨意对着走吗？对干，那不能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越是有钱人越秀出党的旨意，越秀出那一种氛围，所以这个
所以华为才肯开高价来卖手机跟汽车。
是，所以而且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哦，我跟你讲啊，现在整个特斯拉落入了中国养套杀，也就是重复了我们当年台商很多人在中国的投资踢到前板的这个陷阱。
你说特斯拉被养套杀？
是，因为本来特斯拉你卖的就是一种尊荣，你卖的就是你很多一个独家，就没有想到在疫情的期间，中国就说啊，你特斯拉你来，我这个整个都补助你，而且呢，当全 世界都在封城，都在那个工厂停工的情况之下，只要你，我叫所有的中国工人睡工厂，也帮你干出来。所以是不是那时候那个马斯克他讲了什么？他说啊，全世界最勤奋的工人就是在中国，中国工人好用啊，做到凌晨三点还不愿意回家，直接睡工厂。所以那时候他多冲捧中国制造，多那个对于中国的工人的勤奋建议喊赞。结果你就是因为这样一步一步被中国圈进去，你帮中国制造者就培养起了整个供应链，整个电动车的供应链产链都是经由你特斯拉这样的培训，经过两年培训，你所有技术都被人家KI 啊。
那现在特斯拉在中国很惨吗？
非常惨，它惨到什么地步？
它在中国很惨，
很惨。它本来哦，其实工作它只休0.5天，整个工厂是一周至少工作6.5天。就你现在知道，哎，中国的特斯拉工厂竟然周休二日，周休二日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它产能不要开满载啊，竟然只开70%。为什么你产能只开70%？因为我库存堆满间啊。他以前哦，只要卖100台，他那个仓库里面库存大概有40台、50台。那现在你知道，他每卖100台，他那个库存里面竟然多达60几台。那代表什么意思？销售周期拉长，销售周期拉长，
卖不掉，
卖不掉，而且很可怕哦。他现在包括 Model Y， 包括 Model 3都销价，销价在5000块人民币，还是一样。那个销售期拉长，所以代表你现在越来越已经卖不动的一个情况。哎，难怪这一次特斯拉宣布全球平均裁员10%，但是中国厂20%起跳，最多甚至裁员50%。
所以砍最多是砍中国，
砍最多是砍中国。那也是让因为这样子，而且他提出的优惠是 N+3。什么叫 N+3？ 如果你是3月进来，对不对？那你现在才做一个月，哎，我给你4月的离职金，代表着我就算要花大钱离职金，我也要你滚。因为这个中国市场看起来越来越惨，它已经面临到一个生死存亡。如果不透过这种方式的话，恐怕会拖垮它。而且更可怕的，
难怪有人讲说，现在讲特斯拉新车新技术的中国这个网站，在上海居然用光环褪去来形容它。
是，而且你要知道，曾几何时啊，那个马斯克对于中国工人赞誉有加，就现在，哎，翻脸比翻书快，绝情的很嘞。好几个人就是什么，4月15号就去，哎，听说要裁员啊，结果问那个主管，主管说我没听说，隔一天主管自己都走了，
主管亲自，
对，然后呢，你
这么狠，
中午你也走了，所以说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是美国人是这样子。当你好用的时候，我用那个优渥的奖金啊，人家外面只有人啊、工资大概5000块，我用10000块保你，然后你连开刀，你连干嘛，我全部都津贴，全部都帮你养。但是到现在，当你这里已经不再是金鸡母，当你中国市场节节衰退的情况之下，美国人翻脸跟翻书一样，说砍就砍。所以现在全世界只砍10%，但中国这个部分至少砍30%起跳。
李宝，
是
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 China Cycle， 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逃得了。任何的产业，你只要进到了中国，你要发展你的产业链的时候，这个产业链很可怕的是，它会被中国吸收去。当被中国吸收去以后，它会反噬，它会做的比你更便宜，它会做的比你更好，它做的量比你更大。现在刚刚讲到的，现在包括苹果、包括特斯拉都被反噬了，
对，
而且更可怕的是，中国他们现在就特别选择了华为，举国的力量。竟然要用华为在中国的市场打败特斯拉跟打败苹果。
对，我们现在讲一下为什么中国大陆来讲对这些大型的企业，包括苹果，包括这个特斯拉有很大的吸引力。你想想看，这么便宜的人工，然后呢组装品质这么好，然后呢很多的税负优惠，你进来之后呢，你前面几年会觉得说赚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过的这个甜蜜期之后呢，你就会被反噬掉了。
被反噬。
所以你看到、哦、苹果现在来讲的话，最大的对手就是华为。华为的手机在 Meta 60的时候，大家说哇，你不是做不出来吗？结果呢中兴用全国的力量把这个晶片给盯出来了，弄到了 5G 等级，弄出来之后呢，现在有个 Pura 现在来说的话，直接对标了这个是 iPhone， 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让一个一个对付你。现在来讲的话，在华为这边的话，在 Pura 他把这个系列里面的影像摄像功能大升级，然后呢就直接要来对，
所以我现在有所谓的超聚光的伸缩摄影头，我现在搭配了鸿蒙的这个所谓的 OS 4.2， 更可怕的是刚刚讲它有卫星电话的功能，我可以直接跟北斗卫星来做连接，甚至刚刚讲的我现在有 AI 功能， AI 功能我所有的影片进来了以后，哎，我可以马上在上面进行修整，修整更可怕的是，哎，我现在不是怎么支付宝吗？
对，
更顺畅了。
对，所以整个东西来讲，它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整合在一起。整合在一起之后呢，很多的大陆的网友就说，哎，不是说消费萎缩吗？为什么我都抢不到？所以呢，你看很多人去抢这个东西，就是希望说可以买到华为的手机。那华为的手机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它的晶片，中兴做的晶片，一直用全国的量，一直在升级，一直想办法把它给撑出去。那除了这华为之外的话，特斯拉现在来讲的话，也面对很大很大的一个对手了。
这华为卖车厉害吗？
对，华为卖车，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不是做手机的吗？怎么卖车给卖来了？好，现在来讲的话，华为它卖车年成长374%，你到底是突然之间你卖个手机，然后呢突然就卖车了，而且卖车的这一款叫什么？问界 M9， 它的售价不便宜哦。不是那种很便宜的那种电动车哦，
台币210到255，
对，它的人民币售价是46万到56万，所以呢，折合台币就是210万到255万。你说外表好，其实大陆电动车都是这样子啦。你看小米就像 Porsche， 然后呢，华为 M9 像什么 Maybach 来讲，哎，大家你怎么这样直接这样子堪比下去？问题是它就是卖得好，现在来讲它的。对，单周的销售竟然可以卖到2635辆，这个东西是实打实的，有程序的，有交车的。而第二名的是奥迪的 A6，
所以华为才刚刚出来，
对，
它的销售量已经排名第一了，
对，
居然赢了奥迪，赢了宾士了。
对，你想想看，这个表呢是50万人民币以上的，第一名是 问界 M9， 就是华为的，第二名是奥迪。接下来就是 Mercedes 跟 BMW， 你这个东西真的已经给做出来，而且销售量也达标了。最厉害的是说，其实它有几个黑科技，在过去来讲的话，
黑科技
都觉得哇，你这个做，你这跨界，你要能够合规合局就好了。但没想到它这个东西，它可以做智慧投影。可是呢，过去来讲，智慧投影大家最怕什么？对向的车，如果呢你闪到对向的车，你是不是就影响到这个交通安全了？可是它竟然可以用人工智慧去抓你对向哪边的车有过来之后呢，我可以把那一面给遮蔽掉，所以呢，你不会去闪到人家的大灯，
不会去照到对方驾驶的眼睛。
对，然后呢，另外来讲的话，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做手机的嘛，所以他现在的抬头显示器就跟他的手机电的这个智慧手表合在一起，所以呢，你所有的功能你都可以直接合用。
所以一开始他带的这个智慧手表是他们家的，那我现在这个车子可以透过我的智慧手表来操控，
对，把他的智慧手表，然后呢，把他的智慧手机，然后把他的这个问界 M9 全部都 combine 在一起。另外来讲，还有这个皇后座椅，竟然也有按摩椅，所以这个东西来讲，
按摩椅，
对，有按摩椅。然后呢，大家想说啊，这个都在搞某，但是呢，他东西就是做出来了，而且最神奇的是。其实很多人就说你电动车就是不安全嘛，
对啊，
然后过去的话你送去欧洲的话是一个假人，然后在车上就直接撞墙壁，然后看你是几颗星嘛。没有，现在来讲华为这个问界 M9 是前后大卡车来夹，所以呢他
这什么
方式，他前面
去撞他，
对，他就说如果你在马路上面前面有一个货车，然后呢后面把它夹击出来的话，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做完之后呢，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虽然后面会有受伤，前面会有压缩，但是你人坐的那一个驾驶舱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是假的吧？
对，他告诉大家说呢，
这真的吗？
我们的安全是 OK 的，但是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这影片看出来之后好像蛮厉害的，所以呢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也是让这个问界 M9 的销售量可以在单周打败奥迪的 A6。
好，那我们刚才讲的之前不是小米汽车吗？
对，
我觉得中国最厉害是，哎，他就模仿人家一点羞愧感都没有。这个刚刚讲的小米汽车完全去模仿 Porsche，
对
Porsche 之后呢，他也去什么？他也去修理这个特斯拉。
对，
他今天这个画面根本没再跟你客气的，他直接拿一台特斯拉就告诉你，我的扭力比你强。
没错，你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浅色的车子就是小米的 SU7。在这小米 SU7 来讲的话，哎，跟上特斯拉，两个干嘛？把这个脱钩架给夹上去，直接拔河。那这比的什么？比的就是它的扭力。一开始 Model 3还有机会往上拉一点，结果呢，小米的 SU7 就说来，我自己来了，硬拉之后呢，直接给它拔走。现在来说的话，很多人就想说，哎，奇怪，特斯拉不是第一品牌吗？你现在怎么？就直接连小米的 SU7 都可以把你给扒走，但其实这个东西来讲，就是深入你之后，学习你之后来打败你。
而且刚刚讲的，现在中国去讲特斯拉，完全是用嘲讽的口气。他说特斯拉这次的裁员，他说他的电池部门裁的连他阿嬷都已经不认识了。他们讲说现在这个电池的线路已经失败了，好，现在特斯拉他特别这句话，不是那个用一己之力来推动智能电车行业并前进的特斯拉，代表。现在你已经不是一己之力了，
对，
你现在没有这种中国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群狼， 你根本动不了。
对，这个东西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在过去的时候呢，你还有办法你来制定这个规格，但是呢，当我们大陆把你学会，中国大陆把你学会之后呢，你就要看国家的力量，不是你一个人、一个品牌、一个工厂可以来做的。那这个东西来讲，就是过去来说，他们把东西学到了极致之后呢，来反噬你。
好，那刚刚讲的彭博前专栏作家史密斯就用特别学的 China Cycle， 他就特别到，这就是养套杀，
对，
也就是任何你要去中国，你要去抢中国的市场，你必须要把你的技术带进去。可是当你把技术带进去的时候，你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对，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就是他讲的 The China Cycle。 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特斯拉为什么要去中国做这 Giga Factory 这种大型超级工厂？因为那个地方人工很便宜，税负优惠，很有吸引力，而且最厉害的是它有很大的市场，我这边做完之后，我就会发送出去啦，我不用漂洋过海把车运过去。可是呢，第一时间你把这个巨大的工厂设过来之后呢，你一定要跟它合资，然后一部分的话，你的供应链一定要有大陆的一个东西。结果最后呢，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技术全部都被流走了，流走之后他也没有跟你客气，他就直接再弄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把你挤出去之后呢，最后销往全世界。
喂，是我们先讲，废核一直是民进党的神主牌。蔡英文总统还讲过2025非核家园，哎，当时大家有很多质疑，我们节目也很多质疑，说怎么可能？怎么算2025都不可能非核家园呢？可是今天最新的，我们的经济部长，核电厂要研议吗？他说如果研议的话，得到全民认同，这是他的看法，还是民进党的看法，还是赖清德的看法？
好，杰哥，我今天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准经济部长郭智辉他的这段谈话，但我看完之后呢，我无法完全解读，因为他讲，如果大家希望核电厂延役的话，第一个他是讲核三还是核二跟核三，第二个希望能够获得全民认同，他的意思是过半民意支持就可以，还是要100%？所以我看不懂这个郭智辉部长他的说法，但是他的讲法非常重要，因为宝杰哥，从这个动四动三的大地震花莲地震之后到现在，光是桃园已经停电超过5次了，然后呢，桃园的这个副市长王明俊讲说，哎，不是说我们在这边看冷在吹冷气，这边没有电，连医院里面都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停电都会滋生细菌，
医院都会停电。
然后呢，你知道吗？连这些餐饮业者，他可能买个肉的，下午5-6个小时停电以后，马龙判刑啊！最近大家重视食安，那到时候就吃了拉肚子怎么办？所以我们没有人要让那个电给停掉。可是问题很多，比如说像地震之后，花莲的和平电厂就是因为地震它震坏了，一个坏掉，一个税修，偏偏动415那一天为什么会降到2.8%的非转容率？宝杰哥，因为啊，花莲的和平电厂是出问题了，震坏了。桃园的大电厂呢，它跳机，台中管线破裂，然后呢，所以所有事情都发生到了5-6点的时候，太阳能也没有，太阳下山不够了，所以差点要7点就停电，对不对？所以当这样状况发生的时候，回过头来大家就要问了，那我们还要不要用核电？在我刚开始跑新闻的时候，把这个台湾的核电占比是20%，到了现在今天是4月19号，只剩下大概6-8%，然后呢，今年的7月26，就今年哦，现在4月对不对？今年7月26，核三的1号机组。他根据他的使用年限40年到了，他就要停掉了。明年的5月17号，2025年非核家园就是那一天，5月17，核三的2号机组又要退出，
都没了。
那根据我们相关的法令，好吧，杰哥，你核能电厂的机组要用是可以，因为我们40年是仿照国外，美国也是40年到了要评估，再加20年变60，甚至有再加到80年的。可是我们台湾的核一、核二、核三，核四没有用嘛，根本没用。那核二跟核三要不要延役？你要根据法令是5年，
不是你说。照郭智辉这样讲，代表现在民进党的压力有这么大吗？
当然非常大、啊，
很大。
对，因为国民党，宝杰哥，国民党原本罗志强跟王宏威提了个案子，就是希望能够把我刚刚讲的5年的法律松绑，然后专家研议以后，核二核三要一起沿用。那在6-8%甚至可以加上，因为现在目前光是核三就有6-8%，如果加核二的话，可以到15%。核二核三4个机组都用的话，台湾15%就补上了，所以火力发电不用那么多，那我们的绿电可能也不需要成本那么高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第一个法令松绑的事情，国民党说回去了。国民党讲说，我干嘛帮民进党处理、
啊？对啊，
对，他就说请对，为什么哈？所以宝杰哥今天为什么是郭智辉？因为现在是等经济部的准部长520上来以后，你要不要提7月26的那个核三的1号机组继续使用？是经济部提案，还是民进党立委提案？如果国民党不提案，是有没有这个案？如果没有的话，你看产业之外来讲啊，我们希望能够要稳定用电。而那天我看得很清楚，卓荣泰准院长他告诉郭智辉部长，就是你要给我稳定用电。 可是就偏偏这几天就不稳定，
真的没电了吗？
啊、所以不是是这样，
王美花不是讲吗？我们不缺电啊，
对对，这王美花
电网出问题而已、
啊。所以王美花部长就是有一点在提油交火，因为到处都提电，你还讲不缺，他说没有缺电哦，只是故障哦，那你故障还是一样，家里就没电嘛。所以这个
蔡英文总统的脸书被炸锅了，
蔡总统他只剩下两个月不到了，他没有讲过用爱发电啊。但是呢，民进党在游行的时候，有一个用爱发电的小组在那边走，大家就记得用爱发电，他说现在没电了，所以官报脸书嘛，这些有被停电或者说他是国民党支持者故意要来骂的，有没有？到处讲说你要道歉，是不是松鼠又来了？对，因为你知道吧，宝杰哥，桃园的状况哦是这样，桃园昨天不下大雨吗？一下大雨又跳电了，因为馈线跳脱。然后呢？还有什么地方怎么样？哎，就忽然电压很高，以后熔丝断了以后安全故障。
不是，我觉得最妙的是告诉我说。那是树枝压到的，
树枝压到，因为这次没有松鼠嘛，松鼠来了以后呢，可能就馈线跳脱，所以我们动不动就馈线跳脱。那台电动不动就停来停来停去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王美花被部长被问，他又要讲台湾不缺电，而且他还告诉你哦，现在是四月，有人都会问对不对？把这个四月用电量没有七月大吧？那等到七月怎么办？然后我刚刚讲的核三的一号机组七月二六就要除役了，那是没电了。他说不会，因为现在很多的刚刚讲的那些电网哦都在税修。很多的机组都在睡休，对，等到六七月后就可以回来了。所以看起来并没有想要打算核能沿用。可是你要知道哦，工商大佬、企业界都说我们还是需要核电。理由很简单，因为把这个风电啊，或者是太阳能发电啊，这叫绿能再生能源，它可以帮助台湾的用电，可是它不能当机载用电。机载用电是二十四小时，
太阳下山就没有了。
机载用电就是二十四小时都能提供，只有两种世界的电力，一个就是核能，一个就是火力发电。所以台湾的工商业界，包含了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现在目前是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它在整个做的成本当中大量用电跟用水，对不对？所以台积电也讲啊，那你现在既然四月已经开始涨电价，对不对？一般人涨电价都跟你讲说没差啦，你跟他差着面包呢，一个月三十几块。可是台积电讲说，它会冲击我们第二季的毛利率达到1.3%。所以全世界都在做晶片，台积电是台湾的骄傲。那你看美国也有啊，韩国也有三星啊。可是台积电会因为台湾涨电价，使它的这个整个晶片的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会下滑。所以台积电也讲说，哎、欸，你要谨慎哎、欸。而且吧，这个一年根据我们经济部的那个电价审议会是三月一次，九月还要再一次。所以今年年底下半年会不会九月讲完，十月再讲一次？所以工商业都希望说能够稳定供电，而且电价要便宜。所以核电就变成是重中之重。
那我们不是还有风电吗？
风电
不是一直在盖吗？
你讲到风电就别讲了，
别讲了，
因为风电是一个再生能源没有问题，跟我们刚才讲的是电价，台积电讲的是电价嘛，对不对？它是能源会，它的成本会增加。可是我跟你讲哈，宝杰哥，我们的核电发电一度的成本是一块多。风力发电一度的成本是大概是五六块，甚至到七块，
6.7元。
所以你就知道哦，我每次想要说风力发电，因为它风力发电你要建制有离岸跟这个岸制，它两种，那离岸又更贵。可是你要知道，每次讲风力发电，它的那个成本高，很多观众朋友讲真的吗？来，你看 Bloomberg 今天写了一个报道，台湾的风力发电的有没有 Wind Power Ambitions？ 你的这个野心勃勃，我们要靠风力取代核电，岌岌可危。因为他去判断以后发现说，很多的国际的大厂根本没有办法来这边设置风电。因为我们台湾所签的在里面相关的这些条件书说，我们来台湾设置风电厂的话，你要跟台湾相关的这一些
包含的，
对，就是本土化的这个台湾化的这些器材，有时候接不上或是没有能力，就算有两家有一家，那把这个那被它垄断了。所以当垄断的时候，价格跟品质都受影响。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要在台湾设了所谓的风电，风电你要有地下结构，你现在有上面的叶片，就这个很多都被少数垄断了。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保护台湾的产业。所以保护产业就像以前我们保护汽车一样，你要求所有的这一些国外来这边设的风电厂，它的合约里面就告诉你，必须从本土的供应商购买至少超过60%的零件。
60%？
对，六十。
那六十要跟台湾厂商。
好，那本土供应商有10个有5个让你选择算了，他说没有，就只有1-2个，所以变成本土供应商是垄断的。所以回过头来，为什么 Bloomberg 的这一个资深记者他会讲说这个事情？包含了我们台湾的采购政策，第二行有讲哦，除了风力发电岌岌可危之外，他说新政府要立刻检讨，否则台湾会出现能源危机。你的风电想要发到可以取代核电的这件事情，看来只是一个 ambitious， 就是野心勃勃，但是你未必能够成功。
而且刚刚讲不是只有彭博，天下杂志也报道了，天下杂志也报道讲说，哎、欸，这个电风电真的太贵了，这个风电贵到什么？贵到以后，搞不好连台积电都买不起了。
所以你要知道哈，台积电要的是稳定、优质的电，而且还要便宜，因为便宜才有办法能够让它的成本控制好。那我们风电现在目前你可以看到， 我们对风电的依赖，因为它的建构成本高。中国大陆这样讲好了，宝杰哥，我们不一定要跟大陆比啊，可是中国大陆它的风电厂设置的成本只有台湾的四分之一。所以同样是这个状况的情况下，
成本只有四分之一，
成本只有四分之一。那我们的风力发电呢，还分我们台电去跟我们的台湾的民营的风力发电厂买电，买的电又特别贵。我刚刚讲说发电大概是三块、4块、5块、6块，对不对？我们台电在中四角五二跑去买，还曾经买到一度12块的电，因为那一天已经行光亏得啊，不要抖。所以当台电要常常去购电，而使得台湾的电的成本也高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所有的产业都在等。赖清德总统的政府到底要不要把核三或者是核二核三继续延役，让核电成为台湾发电的百分比当中占大概10到15%的一个比例？
好，董事长刚才讲的，今天蔡英文的脸书被灌爆了，灌爆大家很生气，说哎，你不是讲说电没有问题吗？很稳定吗？那松鼠又来了吗？我们要回到远古时代吗？我觉得如果台湾没有电，我们大家共体时间我们就算了。可是我觉得今天恐怖在哪里？恐怖真的是绿能吃饱，台电跌倒，然后呢全民遭殃。今天很火大的是，很多人都在传给我说，哎，今天云豹能源居然涨停板了。我们看到了台积电，台积电是有饭大家吃，有福同享。今天台积电往上冲，周边国家不周边的厂商跟着往上走，哪有说哎，如果今天发生了台积电赔钱，台积电赔大钱，周边厂商全部赚大钱，怎么可能有这种事？现在就发生了，今天台电赔钱，周边的什么风电啊、太阳能啊，全部赚大钱，而且刚刚讲的不只是这些赚大钱的。刚才所有跟电有关的都赚大钱。
不，这个问题就是说，蔡英文的电力政策或蔡英文的经济政策，整个面临到崩盘嘛。现在目前台湾的所谓的赚钱的产业啦，有我们分国营跟民营来讲的话，民营的话只是台积电系列的半导体这些先进的这些产业。
对。
那一般产业呢？一般的消费产业呢？
没赚吗？
传统产业呢？我们有赚钱吗？不知道嘛，我们看到好像还是不是很好的。
不是，连 Bloomberg 都讲了，Bloomberg 都讲说，哎，你这个风电的野心是岌岌可危，因为没有想到60%你要跟台湾采购，60%台湾采购，如果说刚刚讲的你的采购网非常完整，也就算了，就那两家，你不就独后那两家吗？
我也讲了说，整个的产业政策的哈，蔡英文就找了一个王美花，跟他熬了8年嘛，在将近8年嘛。就是他们这几个人在那边搞，这个现在你讲过一句话嘛，赖清德接的是个烂摊子嘛，赖清德能够解决这个烂摊子吗？
不能吗？
不可能嘛，不是彭博讲这句话，我们整个电力政策到处岌岌可危啊，就台积电根本不可能在台湾待下去嘛，你没有那个电力跟没有那个用足够的水用那个使用水给他不可能在台湾待下去啊，他非要离开台湾不可啊。他在往上发展的情况之下的话，他台湾就没有办法配合他了嘛。所以整个电力的需求现在目前跑到，我真的非常佩服啊，有一个新的这个经济部长的非常勇敢，你知道吧？现在经济部长他现在跑来了，他还有什么民间还同意一半什么一大堆的。
那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这个昨天就已经发生问题了嘛。到处在停电、
啊，到处跳电，
到处跳电。王美花有一点羞愧吗？
对，王明俊特别强调哦。他说台湾跳电的时间很妙，都从4月开始跳电，因为4月开始有点热，然后呢4月的时候就开始税收，所以你根本不是说什么馈线跳脱，不是什么韧性的问题，它的根本问题就是电不够，
本来就是电不够嘛。我们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这个东西台电可不可以变成一个民营电厂呢？也可以啊，为什么不做民营电厂呢？对不对？为什么不台电为什么可以民营化，它不民营化嘛？对不对？你现在看到中油没有民营化，可是有台塑以后，中油就进步啦，那么简单的道理啊，对不对？他要把握权力嘛。那他现在有一个人去当台电董事长，有缺有位置可以安排很多人，他把整个电力政策搞垮掉，因为他听他老板的话，他老板叫蔡英文。蔡英文跟他讲说，我们这个核，我们这个无核，这个叫这什么？
非核家园。
我们的非核家园，把这个国家害惨了。到最后，到今天，我请问你，蔡英文离开这个职务以后，他留下什么东西？
没有吗？
有什么让台湾人有知道未来有一天会怀念他说，我们有一个敬爱的总统？
哎，他都5成的满意度哎。
啊不，对我这个我要怪我自己，美丽岛民调搞出5成满意度，我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5成满意度，那么烂的执政党居然还能够让赖清德继续能够胜选，所以你可以想想看，我们那个在野党有多烂，没有一个人解决国家问题啊，对不对？这时候来讲的话，我们的电力就是不够嘛。电力不够，你换那个经济部长以后，他就会改变电力吗？
不会吗？
电力不够的问题要多久能够解决？要明天采取 行动的话，要几年后要到下一届的总统，或是第，或是换了八年后的总统，才有可能解决问题。那时候台湾去哪里了？我们台积电去哪里了？你知道吗？台积电或是 AI 或是黄仁勋这些人，他们在做产业的变化，或是讲 Elon Musk， 我们每天谈的这些人，他们是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发展一个新的技术，一个新的产业。哎，他的那个算力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演算能力的那个扩大，是三个月增加30倍，一个国家的国力就增加了数十倍之多。然后我们在那边搞什么名堂？我就搞那个60%的那个国那个这个 local
produce 采购，
就是国内采购60%。那到底是谁供应啊？88枪怎么来的？都搞了88枪的这些货色，不用彭博来帮我们报道，让总统的政绩的表现，开了88枪到今天没有破案，还好意思再跟人家讲？讲什么还什么彭博，还什么天下杂志也不用报道了。我现在请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是学工程的，哎，你台湾发展这个风机的目的是干什么？你发展六成给你台湾会做的干什么？你告诉我，你发展的风机你能够做六成，90%能够做，市场在哪里？
我要卖的，
卖给谁啊？
卖不出去吗？
卖给鬼啊！你知道你要跟谁竞争？你知不知道？跟中国大陆竞争。他对面的跟你干了，他的风机是你的一半价格啊，
1/4。
1/4，那你发展这个干什么？就是选票，就是祸国殃民啊。
不是，这个是，我觉得王美花，我对她太佩服了，每天穿着花枝招展，每天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珍珠，然后呢，什么事都不用做，什么话都不用说，一副说哎我也搞不清楚，我也不知道，那装傻。我没有想到一个人装傻可以干经济部长，
对吧？哥，因为今天在立法院有发现一些怪事了。你就看到我们王美花每天都穿着这种端端庄庄的哦，感觉像一个贵妇一样来到立法院。但是她有一个特色，就是你问她一问三不知，你问她她什么都不知道。就算她跟你讲了，最后搞不好也不是实话，反正你拿她没皮条。
反正我就是没缺电。
对，老杰哥今天发生一个状况哦，就是也是立委已经白纸黑字都已经拿到简讯了，对不对？拿到简讯，他说第一件事情，哎，美花部长啊，我们到底说为什么这个当天哦，4月15号限电的时候，我们讲差点限电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解除这个危机的？我们说没有，我们没有限电。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再来第二件事情，他说，但是我们有买电。哎，不对啊，宝杰哥，啊，你没限电，我
干嘛买电？
对嘛，干嘛买电嘛，对不对？好，他说买电，哥，你知道他买一度电买多少钱吗？他说哦，我们大概买大概12块钱。哎，各位，12块钱，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虚量竞价，这是台电创造出来的名词，虚量竞价的紧绷。一度电也大概才10块钱而已，所以买到12块，你知道宝林哥叫什么吗？已经是救命啦！下面几毛钱啊？你我爱话贵拢好，你毛钱全部都
拿你。你只要开得出来价格，我都要。
哎，对，然后呢，语毕，王美花再讲一句话，不会缺电，还是跟你讲不会缺电。但是他讲说，但我们没有限电，那这立委当然当场快炸锅了嘛，对不对？他就说，哎，你说这个不会缺电，那其实
他有没有？他说我不会缺电，他咬死不会缺电。那干嘛？那你如果没有不会缺电，你没有这么紧张，你干嘛竞价去买电？他说我竞价买电是买保险的啦。
对对对，他说，而且这个像是什么克服百年大旱。他说电力啊难免都会出问题。你这句话你去跟桃园人讲好不好？桃园人已经跳电跳到快俩拱了，每天晚上都在发文说到底什么时候还要再终于可以不用跳电。然后他说全世界呢都会知道我们的重要性。哎，不是啊，你开什么玩笑啊？什么意思？他的意思说，因为有这个给你惊起来，宝力哥，给你吓惊起，吓惊起，大家才会知道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很重要。所以你看看，我们有这种部长讲出这种话，就是因为半导体，因为我们的电力政策，所以导致说每个大家无时无刻都在惊恐当中。你以为说真的没有事情吗？当然有啊！我跟各位讲好不好？4月10号那天是不是差点限电？那你知道差点限电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吗？
什么代价？
不是12块。是所有的半导体面板产业，甚至我们的石化产业，大家都要把产能降低、皮绷紧，甚至是要把我们的储备电源全部通通关掉，甚至有人大家要自己用爱发电，用自己的产能，原本我厂房的应急设备清油发电，然后还要回捐给台电，所以才会有12块嘛。代表说这些本来是我拿来救命用的，但你台电快要没命了，所以我赶快出来救你。救你之后，我再把相关的电再回流给你。回流给你之后，才有这个12块的这种出现。那宝德哥，我问一下，请问一下12块啊，大家很多人都在骂说天价，台电攀呐。那我问一下，请问一下，包括台积电，包括这面板厂，得牺牲掉多少的产能跟多少的利益，才会去赚到这无聊的12块？
一大堆嘛，所以它变成说变相去牺牲整个产业界的发展，然后让他们可能损失数以亿计、数以十亿计的这些可能原本可以这些电可以换到的产能。那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王美花继续在那边摆烂，然后呢，立委
不会缺电，
立委就秀出简讯给你，各位是更了不起。立委秀出简讯给你说，嘿，你王美花明明这地方上就跟中央讲说要限电啊，七点限电啊，就王美花第一时间说没有限电，然后后来看到简讯之后说去查，谁说把限电这个消息给泄露出来？你明目张胆在立法院里面说谎，然后脸皮厚到实在打不穿。
他这脸皮真的超厚的，
那你拿他没办法、啊，你拿他没办法、啊。他说我五二零之后拍拍屁股我就走人了，对不对？我就趁最后的时间每天打扮的漂漂亮亮、光鲜亮丽。问题是可以明目张胆说谎的经济部长，这是天下一绝。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